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OK 啊，我们今天聊聊一些大家犯糊涂和装糊涂的一些瞬间哈，啊，难得糊涂啊，难得糊涂。然后呢，我们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了。然后我们请到了几位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海源、小罗、冰冰、阿成。
我四年没上台了。
你四年没上台了？
对，四年没上台了。哇，四年没看过观众了
啊！你是谁啊？
哦，上来就这样啊，还挺激烈的。
我就是一个观众。
刚才台下挺友善的呀，互相。
对，我们按照惯例，还是先跟大家都打个招呼。这次从阿成开始吧。
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啊。感谢感谢，明显这个欢呼声就弱很多。哎呦，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大家好，我是冰冰啊、哦，感谢各位。
大家好，我是刘元成的好朋友梁海源。
还是得蹭阿成啊，得蹭得蹭。
大家好，我是梁海源的老乡小罗。哎呀。
好好好，我们这期为啥聊这个，就是特别特别逗，因为我们经常会搞混一些人嘛。然后今年的一些比赛播出之后，然后这个小罗和我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痛失姓名是吧？
你没有那么大吧？不是，你那个性别也不一样吗？不是。
对，因为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叫小罗嘛。对，
嗯，对，
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哦，大家现在才意识到不是那个小罗来了。
我是 base 在上海的小罗。
所以你们一般怎么分？你们俩人
叫名字啊？
叫你们原名？
对啊，对啊，我叫罗明，他叫罗涵、啊，差不多。
对，但是知道原名之后也经常分不清，
因为都是单字。
罗明、罗涵、罗明、罗涵，你们能马上分清楚吗？
颜悦、罗明、罗涵，听上去很像。
我俩今年要搞一个漫才组合。
真的吗？
没有。
对对对，然后小罗是我们很多年的编剧的朋友、你入这行是不是也是因为我？
有，应该是吧，反正是，应该是，反正最早那会儿来的时候就是。
对，我记得是不是你去有一次去看什么校园行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去看校园行。
是哪一场？
就是那个传媒大学那场。
哦 ，OK。
然后还有海源也在。
哦，
对，也有一半是因为我。
有三分之二吧。
对。啊，我有三分之二，你有三分之一。
因为看完的时候，他叫我去吃了个宵夜。
啊、因为票是我给他的，
对，
然后吃完看完演出之后，我们吃了个宵夜，然后后来他就来我们公司面试了，然后一直工作到现在。
对，
哇，
还是得混饭圈，
混饭圈，
饭局
啊啊！因为那个时候小罗在微博上写段子，然后我们有在微博上互相关注啥的。
对、
那年我们去北京去传媒大学演出，也然后就问他要不要来看，然后他就来了。
是，
然后来了之后就对我们很崇拜。
对，
崇拜是我自己说的，
是挺崇拜，
是。
然后就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想着说要不来上海工作，然后我们公司也需要招人，然后小罗现在就是从一。哪一年？
2017年来的。
对，2017年，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编剧工作，做得特别好。
对
对，就是一手捧红张老师和范志毅的编剧。哇！啊，大家，我是张老师还是范志毅？
对，然后小罗挺逗的，因为他在微博上一直发段子，但是他经常被认错，他好像就没有被人认对过。
有脱口秀以后很少被认对，
是吧？
因为刚开始他们以为我是罗永浩的小号。就我也
因为罗老师的以前的微博名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对，
然后小罗的微博名叫小罗和他自己。
对账上了。
对，非常对账。
你是比着老罗那个起的吗？
对，就是比着他那个起。
哦，
因为
那你就是爱蹭。
我 我很早之前，很多年前就叫这个名字。
OK，
然后我当时给80后投稿就叫这个名字。还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引起了关注嘛。他们就觉得这个名字肯定背后有很多故事，因为就像小罗和他自己感觉很寂寞的一个人是。
那你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寂寞的人。
我有对象。
哎呦。已经聊到这么深刻的话题了。
你是还在发一些这个和你对象有关的一些？
对，我对象、我一直在发，我对象叫小李嘛。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有人以为我的，他们知道我的效果的，后来知道，但是他们以为我说的小李是李诞，因为
经常跟小李秀恩爱。
对，我有时候跟小李去看电影啥的，他就说你跟李诞玩的还挺近的。
我脑袋里有这个画面感了。
我其实解释了很多次，然后后来我有一次还挺生气，我说你们是拿我这个微博当李诞跟罗永浩的同人文看的是吗？
网友想看什么，网友自己会在脑子里构建的。
对，嗯。后来就是今年那个节目播出之后，
我涨了挺多粉。
真的，每一期那边爱奇艺那个小罗的节目播出之后，我们都问他说今年又涨了多少了。
我刚开始比他涨得快。因为我跟他也我们也挺熟的嘛，
对对对，
然后私下经常聊天，所以就
后来就被一些分清了，然后就长得慢了是吗？
他们那个是真的很难分清。怎么说，就说一件事，他们决赛前嘛，他们把我拉进他们那个微信群里边了，就他们
决赛演员群是吧？
决赛演员群，喜丹的那个决赛群，他把我拉进去了，
然后那个小罗没进。
那个小罗没进。
哇，
对，因为他们的导演以前也是我们
同事，以前也是我们
同事，所以都有微信、然后第一时间就把他拉进去。
我以为他们是要搞，因为我知道肯定最后一期是要讲两场的嘛。
对对对，
我以为是要跟让我在第二场上来搞一个什么。
那后来是怎么发现拉错了？
后来我就说我可以说。然后就把我踢出去了嘛，我就把我踢出去了。
所以你提前就知道了这个阵容是不是？
是，我提前就知道他们阵容。
那稿子都写好了。
理论上我
罗贯感言也行。
理论上我没有签保密协议嘛。我是可以透露的，但是我还是很有职业道德，一直忍着没说。
我当时看到他进群了。我当年我当时我就感觉非常荒谬，你知道吗？我在想谁先发现这个事情。
最后还是他自己跳出来，所以大家才发现。
没，我没有在群里面说，
他们
我是跟那个思佳、就他拉我进群、我跟他单说的，我说我可以讲。
那群里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指出来说，哎，
没有，大家看到了，就是先拉了个群，然后小罗退出了群。
本来没那么明显的。
毕竟我是这边的编剧嘛，
对对、
所以不太好。
没事，就今年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分清楚哪边是哪边的节目。
是
对
是，
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因为他还专门在微博上写了一条，说那个爱奇艺的小罗是他的微博账号是哪一个、然后让大家
去关注
正确的那个小罗、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搞错了、对，然后我最后跟他说，就是最后关注你的都是那些特别糊涂的那种粉丝。就是很容易骗钱的那种。我要他去骗一点。
有的人挺好，他就说我知道关错了，就当献爱心了，就是。
爱心粉。对，我也有一个同学、他说他也关注错了、就找了半天就还是关注错了。
冰冰这个名字好像也很容易被搞混。
对，我这个太多女演员火的叫冰冰了。主要我姓万嘛，然后我念快的就和范冰冰还有点像。有的时候碰上那个大舌头浪迹那个主持人介绍我说范冰冰下一个演员范冰冰上去了，大家都会那种哎又惊讶又疑惑哎又失望的那种表情啊。我还挺烦的。
范冰冰跟万冰冰到底怎么能像？
就大家好，下一个演员是杨幂，张秀瑾，万冰冰啊，就是乍一听会有点像。然后关键是杭州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也叫冰冰、是个男的。
哎，我知道，
对吧？
是
个男的。然后我的朋友们细心的区分我们两个，一个是高冰冰，一个矮冰冰啊。
他是高冰冰
。
他都不用性别来分的。
对，我是1米66，我是高冰冰。大家可想而知杭州那个冰冰长啥样啊。
那个冰冰刚开始活跃在就是脱口秀圈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他，而是你。
因为是我。
我想杭州帮男演员怎么跟你玩这么亲密？
哎呦，
因为他们经常是什么说，就是因为一方打闹啊什么的，骑着冰冰从上打。
这也太不尊重我了吧。
我就想怎么能玩得这么亲密呢。
因为我是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搜那个冰冰脱口秀，你知道就是就我这种脱口秀演员就会去搜自己的名字哈，演完我一搜怎么我天天在杭州演，然后我就在那个他们的演员合照里边我就找哪个女生叫冰冰，然后后来是一个长得一般的男演员啊，然后发现
本来你还有一些期待是吗？
对对对对、啊，我也是个色魔，非得让我说这句。
请问你这个“也”是针对谁呢？
哎，石老师啊，哎呀，
你们
这
是这种风格
的
是吗？
哎呀，对。然后那个海源应该很少有重名的这种
啊、对，虽然我的名字非常普通。但是很少遇到有重名的啊，但是名字没有就是被人认错嘛、嗯、就是比较少。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讲过那个三个人度蜜月那个段子、哦、对，然后来就经常有人以为我是那个思文的老公、哦、然后有时候看到一些段子他就会说就是哎你为什么离婚了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为什么不对人家好一点什么之类的
你是那个上铺的兄弟。
对，就是其实我跟成龙应该长得没有那么像。
是是是。
对，但是确实也有人认错。
嗯啊。然后那个包括这个事儿也挺逗的，因为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以为我是思文的老公。
对对，就是八零后脱口秀的。
你是前任假老公。海源是现任假老公。
啊，没有，我也已经是过去的了。
就有时候网友他们这种武断的能力确实是非常武断。
你的老公是？
没有没有。
有人磕你和小梁的 CP， 磕可邪门的了。
这个是让我想起来，因为他们这也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儿。嗯。网友就直接武断了，给了结果嘛。嗯。就像就我们节目今年小北他第一轮，嗯，他讲段子他没讲女朋友，他讲是对象。
啊、对, 对, 对。
弹幕说他是 gay。
对对
对对。
对，
就这么武断就得出这么个结果，
对，
太厉害，而且不止一个人这么说，好多人信誓旦旦的那么说，哦、
嗯，说他这么猜概率也挺高的。
后来他们说
一半一半，
小北的专场为什么叫小北指南呢？是为了。哦
哦，他不说这版本来要叫小北指南 1.0 吗？啊，把那 1.0 去掉了。
这可能就是小北想要的效果。对，就想骗更多的人来看。
就吸引一些其他赛道的。
对，我其实名字上没有被人认错过、嗯、就次数很少吧，然后、嗯、但是我在长相上有过一次比较夸张的，你知道吗？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炒饭的一个视频。
哦哦，我知道、
就是有一个人在路上买那种路边的炒饭，然后呢买着买着那个老板说
城管来了，
对，那个老板说城管来了，然后呢就赶紧跑，然后一边跑那个人一边追着他要那个炒饭，然后就很神奇，然后那个人呢确实看着有点像我。
很像很像
还挺像的。其实我自己看都觉得有点像。然后就是我瘦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关键是口音还像。然后我觉得我至少有好多位朋友都发那个视频过来跟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然后什么的啊，然后最后就是我说确实是我，他们才死心。他们才死心，真的。如果你们有刷到过那个视频的话，或者你去搜一下啊，就是真的还挺像的。
搜海源炒饭、就可以搜到。
关键他那个视频本身也挺好笑的，所以就很多人刷到之后就来问我。
对，而且你说你不认的话，他们不死心。
对对
对
对，
你就认了，其实就 OK 了。
对，你说是我之后就没有下一条了。对，如果说不是，他说我不信。
阿成最近好像也经常被人认错。
会吗？
我没有被人认错了，就是老有人觉得我跟别人长得像。
哦、对，
倒也不真的认错、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像。我是跟谁真的长得像呢？我是跟一个奇葩说和辩手、叫冯晓彤、我俩倒确实是长得挺像的，我不得不说、有时候我也会认错。
你会管他叫梁成？
我说，哎，我去奇葩说了。
这个段子。
我俩是倒确实挺像的，但有一个博主他很火，但经常有人认错，但其实没那么像。嗯，叫陶黑黑。
嗯，
但其
陶黑，他跟陶白白什么关系？
他就是恶搞陶白白，他叫陶黑黑的。
哦，
故意的，
还真
是，就是这个名字。
哦，
然后那个人也是，他其实以前挺瘦的， 他最近发福了之后就老有人艾特我，一直艾特我、uh-huh. 每天都有，真的每天都有
艾特你之前瘦版的样子什么，让
不是他就说 我俩怎么这么像什么什么的，然后
你也得说就是我
我不能说，因为我觉得那样像蹭别人热度但我真的觉得不像，真不像、
那你咋解释呢？
他们也说，他们不说口音很像，他们说你们俩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普通话都不好就很有羞辱性，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明明不像，就只是都不好而已。
是
啊，普通话都不好就可以这样。怎么没人艾特我？是因为我太标准了。
哎，但我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真不太像，真不太像。
嗯。哎，你们会觉得就是别人把你和另一个人搞混，你会对这个事儿有负面情绪吗？
其实我习惯了，最近陶黑黑是太火了，所以说。啊，包括、
是因为他太火了，所以你才习惯的是
吧？他
比今年的你还火，居然
不是他很火，他几百万粉丝那种、因为他太火了，加上我最近可能有点知名度，所以就让有人提这个事儿。以前没有这种提这种事儿，以前，但我以前也习惯别人说我像谁谁了。基本上，尤其是我染头发的时候，
像谁呢？
像流氓，染一黄毛。
我只要我染头发那会儿，只要有人在抖音，我身边朋友抖音上刷到一个黑的、矮的、黄毛的胖子。
黑的、矮的、黄毛的、胖的，
太不尊重人了吧？
一对比，肯定就是刘彦成了，还能是谁？
对啊，
哎呦，
所以我这个事我是早就习惯了的。
感觉刘彦成跟这牌子有点像。
哎呦，真
的，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啊！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成精了就。
你看这四个字圆咕隆咚的，你看。
而且说实话，说我长得像里面陶和黑是最温和的了，这其他都是一些很
他算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了是吗？
对，最漂亮的。我现在黑给打开您看我今天还收到有人说我艾特像什么、uh-huh. 真的是
像人是吧？是像人。
哎，还真不是人，
还真不是。
你看说我像这个。哎，
我看
我跟大家看一下
啊，一个非洲小孩，
这个也太不像了。
是一个非洲小孩的玩偶。
非洲小孩的，
我打开抖音都是像这像那，像这像那。啊、哦，最近好点了，最近像这像那少一点了。最近艾特我最多是说南瓜瘦了，你怎么还不瘦？
我甚至都有刷到那个。
是，大家有比如说被认错或者是认错别人的经历吗？好，那边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一群的阿兔。我有认错演员，就脱口秀演员的经历，就是那个Storm 跟药水哥。我开始以为
是在手机里认错，还是现实见到人？
我是先是在网上看到过药水哥的视频，但我没有仔细看，我就是大概刷到过几个。然后我有一次去看开放麦，看到 Storm，我就以为是药水哥来了，然后我很激动，然后结果不是。
那你后来有什么后续吗？你就喊一声药水哥还是？
没有，就我可能笑得太大声了，然后他们还就是看了我一眼。
关键是药水哥来讲脱口秀，你感觉也很合理。
是，对，因为都是搞笑这个赛道
的感觉。对吧？对吧？
后来他俩，你更喜欢谁啊？
我更喜欢 Storm。
因为真的会有人搞错，我觉得他虽然老提，但我觉得没那么像啊。其实两个人，
现在
乍一看那个型有一点像，现在不像了。
现
在
完全不
像，药水哥健身了。
对对对。
我还说到 Storm 老师，是我那天去上海演出的时候，去喜剧联合国演出，然后我一看见他，他叫 Storm， 然后还有那个 Seven 那个演员，他们两个站在一起，我脑子里边就想先跟谁打招呼，我就想先跟 Storm 打招呼，我就说，哎，你好 Steam 老师。但我想了一下，确实 Steam 更火一点。
是是是是。
哦，太尴尬了，我赶紧滑过去了，赶紧滑过去了。
哦，你管 Seven 叫什么呢？
Sorry。 谢谢。后面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二十七群的六六。然后我想说的不是认错人，是我认错了一个位置。这个就跟人有关系。就是我去年去参加了某一个电影的路演，然后这个路演场是一个千人场，大概有几十排座位吧。然后我当时是就是临开场五分钟才到场内，那个时候那个场内的那个灯已经熄了，就是
你是刚跑来吗？你是
啊，对，
喘喘，缓缓啊！
然后那个灯光比较昏暗，我就找我的座位嘛，我的座位差不多在倒数第三排的样子，就靠。右边的就是有刚好看到有三个空位，我想这个时候已经快开场了，这整个场子已经快满了，就这三个座位，我想那其中一个肯定是我的了，毕竟也没有什么人没来了。然后我就刚好就坐在那个三个座位的中间那个位置，因为我的那个座位就是我座位号刚好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号码，我就坐在那里。结果坐了一会儿之后呢，又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 就其中一个人戴着口罩，然后这个人走到我面前，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是我的座位。然后我说怎么会是你的座位呢？我就仔细看了一眼这个人，我发现这个人是马伊琍。然后我就想、马伊琍了不起啊，为什么要坐我的座位？
马伊琍了不起，坐我身上呀。
他真的很自信呢。
哎，我也坐
这个座儿，有没人吧？
不是，因为你坐那个位置，你都没看过自己的，你都没对过，你居然会。如果是我，如果我比如说张某、着急忙慌坐了个位置，我还是没确认过的。这时候再走过来一个人，我肯定会觉得是自己
先怀疑自己。
对对对，
是我是因为我是对过我的座位号的。然后那个就是我，然后那个人就说。但是这是我们三个人连号的座位，我突然觉得不对。确实他们是三个人，这刚好是三个空在一起的座位，这有没有可能真的不是我的座位？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座位的前面一排刚好有一个单个的空位。
你说马伊琍，你坐那儿吧。我不想动了啊。
现在我是马伊琍。
当时我真的特别尴尬，我说对不起，我坐错了。然后我就赶快看了一下，因为他那个座位的那个排数的那个号码刚好是比较靠后的，所以我可能就是把那个排数给认错了，是这个样子。
明白明白。我觉得整个对话里面最荒谬的还是那句我是马伊琍。
不是，他
发现的，
他没有说他是马伊琍，他只是他戴口罩、只是我认出来他是马伊琍。
okay.
不是，他直接说我是马伊琍也太荒谬了吧。啊，你好，你坐错了，我是马伊琍。
对，然后他接马伊琍了不起、啊，然后现场打起来，然后发小红书。哎呦
，那可能是那次路演最成功的部分，我跟你
说。这纯造谣啊！这
我也没有说出来，我只是心里突然这么一想，我当时只是这个态度，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后面是直接跨过去了，还是绕过去？
那我还是正常入座了，
就是绕出去再进来这样。
对，然后最后其实马伊琍她也是在趁灯光亮起来之前，她就走掉了，所以她就是悄悄的来看，然后悄悄的走了，是这样。
以你这个糊涂劲儿，有没有可能她就不是马伊琍呢？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呢？你觉得？
她真是。
对，一般她来的话，这种路演都要发言的。
嗯，她真的是马伊琍。
Okay.
然后她
就真的自信，你看这位观众，真的好。
我去看了一下她当时就是近期发的一些照片，她的头发颜色。发型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你看跟任阿成是一个方式的头发颜色。
我以为他走的时候拍拍你肩膀说你可以坐回来。
对，白的高的美的女的马伊琍。
感谢您。
谢谢。我有一次那个坐过站了高铁，基本上大家都干过这种事儿嘛，但我那次就比较特别，我反正就是我也挺累的，然后上高铁我就睡着了，然后睡了一会儿之后呢，旁边那个人就，我就看旁边一个小哥就戳我，说你好你好，这个好像是我的位子，我说不可能，这是我的位子。
哎，他说是马伊琍。
马伊琍也来到了现场。
马伊琍到处存在。
然后他说这个真的是我的位子，然后我就懵了，我说哎，不会我真的就出了什么状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那个已经坐过站了。就是他是下一站上的那个啥啊、
他是您的候补队员。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不好意思，我说赶紧坐，然后就赶紧去找那个列车员，我说不好意思，我坐过站了，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个单子，你们接过那种单子？
他就给你开了个窗户扔下去了。
伦敦的地铁都是这么坐，伦敦的火车都是这么坐。
啊，不用补票吗？
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有个误车证明，
对，然后就给你开一张单子。
他怎么确定你是？
这不是你的一种手段，
不是，对，因为
买不着票了。
因为他不仅要开个单子，他还要拿着这个单子和我就跟交接犯人一样，
对，
就是在下一站交接给对面的那个列车员然后才能让我走
因为如果是故意的话，不会告诉
手不是靠着的。对，然后我就看，就是说，现有。什么乘客谁史岩，然后身份证号什么，然后因什么原因然后坐错车，就是坐过站等等之类的
啊，写什么原因啊？
本人原因，
本人原因啊，没有，
我也很好奇，
没有写什么睡过头，
没有，就是没有写任何具体原因，因本人原因坐过站，然后后来我就去坐了那个返程的车。
说到石老师困这个事儿哈。知道吧，石老师老困了。我们昨天晚上在对这期的大纲啊，我大雄老师、马娟老师，然后还有沈老师，我们四个人在群里打电话对大纲。我们三个正是呱呱呱呱呱谈的时候，石老师那边掉线了，就没声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喊，我还搁那唱，我说石岩老师，呼噜响起来了。
睡眠质量这么好、啊、
真好真好。
几点钟啊？
十一点半。我们三个说的真是太无聊了，是吧？都给说困了。然后我们三个默默的说，哦，那就对到这儿吧。我们把电话挂了。
哦，
昨天晚上的事儿。
对，因为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就是我死活想不起来我们最后对的是哪一句话。
对对，那能想起来就怪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可以，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对。
少喝点吧石岩老师。
行，还有一些地就是地名也很容易搞混，这个冰冰也很有发言权。
我是我每次都要跟人解释我为什么吉林省还有个吉林市。就这个，
就吉林我觉得好像很容易被搞混，就是因为它的省会是长春嘛。对吧，然后又有一个吉林市。那吉林市的地位就比较，
这个是我能定的是吗？这个我就定了，
就省内有啥。
因为吉林市其实是老的省会
哦，
然后是后来长春，应该是长春发展起来了之后就变成新的省会了。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
不
是大城市的人啊，我是小地方的人。很多人都搞混，然后包括吉林有四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叫白山、白城、白河和长白山，这四个是四个离着非常远的地方，就是也就白河和长白山离得稍微近一点，但是四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每次我跟人解释我说我是白山的，他们都说，哦，那你长白山就在你家旁边。我说不，我长白山，我家开车去长白山五个小时。
短白山，短短的那个。
对，我们短白山。
不是长白山，
短白山。
对，挺好，我申请一下就改名，就改成短白山，好吧。很难解释。感觉是没有什么别的名可叫了，就来回这几个字颠着叫。
广西好像也容易被搞混，就是省会那个。
对对，可能都以为是桂林。
对，
是南宁。
是南宁。
哦，
对，因为小罗就是桂林。
我是对桂林的。
那你们会
看不起他们？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
他们很有钱，他们南宁很有钱，我们特别喜欢他们。
我们下次请一个南宁的朋友跟小罗对线吧。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这个计划，有这个计划。
因为桂林太出名了，是吧？作为旅游城市。
对，它就是旅游城市嘛，但它其实很比较穷。
那你
啊，旅游城市怎么还穷呢？你们不骗游客的钱吗？
不是，我都被骗过。
啊，你在桂林旅游被骗了？
对啊。
啊！你们连自己人都坑，
坑
真狠呐！
哎，是不是你口音太不纯正了？
你没有本地口音是吧？
就是桂林有个地方叫阳朔嘛，
啊，阳朔，
他是我们的县，我是市里边的。然后我第一次去县里边玩的时候就被他们骗了，就是
怎么？
就是相当于那种划竹牌，可能你在边上划那种就五块钱，然后他骗的是我们一百，就我们那会儿刚初中毕业，就是几个初中生的时候，
就给你们翻一倍啊。
翻了 好多倍吧，得
不是
五
十一
百
吗？
五块和一百，
五块一百啊！我听个五十啊，糊涂糊涂，难得糊涂啊！
不是他怎么骗到五块钱和一百？
对啊，
就是他就告诉你这个是一百
哦，
然后就给他
就
给他，我也玩了，玩了挺好玩的，然后出来以后那边就喊五块五块，
那你再花五块钱再玩一次。
对，你降低一下你这个成本，
对吧？
我
一百零五玩两次，一次不就
对、啊、
一次多少钱？我算明白了。
对
啊，五十二块五，
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还得是你阿成，
把成本降下，也有可能是你划完之后他们人家降价了呢。
到点了就到点了、
啊、
过了那个高峰了，
对，打折
了，临期商品打折了。
我想起来，就是2023年的时候，我跟范范然后也去了一趟桂林，然后在桂林那里找其实桂林米粉真的非常好吃。就是比其他地方的桂林米粉，就是
比素食的桂林米粉是要强很多的。
就是还是帮桂林挽回一些旅游的声誉啊，
桂林挺好，
就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还有桂林的什么啤酒鱼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早上我就去吃桂林米粉，然后他就是那个摊子嘛，他有那个十五块钱的，然后也有那个大概五块钱的。
我都没吃过十五块钱的。
对。然后还有大概五块钱的，贾浩也去了，就是我们是一块的。然后呢，我就要了十五块钱的，他们就要了五块钱的，然后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比较有钱，我要吃多吃一点。结果乱上来就是基本上肉眼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那你也再吃一碗五块钱的。
我就没有想到你这个办法。
所以桂林是一个巨大的五元店。
就所有东西底价都是五块钱。
都五块钱。然后剩下就看你愿意给多少。给到一百也行，给到十五也行。你下次点点有没有一百的。
啊，可
能
也
可
以。
可能
也一样。
对，也一样。
对，
反正你爱做多少钱多少钱，底价就是五块钱。
嗯、桂林很好的、啊，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比如说去演出或者怎么样，搞错过地方或者是怎么样吗？
我之前看到一个比较尴尬的是，有一个演员，他可能最近老主持另外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出，然后所以他上台就在喜翻喜剧演出，他上台说的是欢迎大家来到惊讶喜剧啊。
啊、
这个挺尴尬。
前两天小坏不是吗？啊，前两天小坏最近老主持童梦男专场，然后他好不容易主持一个哈佛专场，欢迎大家来到寻找彭于晏。
哎呦。
因为哈曹的专场叫
长沙
彭于晏，
彭于
晏啊，然后童梦男的专场叫
寻找
王
医
生
啊，
然后小坏就说欢迎大家来到寻找彭于晏，所以就
没有找到，
这是小坏主持可能最好笑的一次。然后哈曹发朋友圈说，刚才小快在台上介绍我的专场是寻找那个彭于晏，然后下面的评论全部都是不好笑吗？你就说场子开没开。
观众也很快反应过来了。
关键是我问了现场的人，场子真没开。因为观众听
懵了，朋友圈炸了。
对，朋友圈炸了，现场人听懵了。
我有一次主持往事老师的专场，他的专场叫率性而活，然后我上台一直说的是率性而为，然后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是观众发 report 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哎呦，我给他疯狂道歉呀。
我好像也我主持我叫错过那个演员的顺序，就忘了有一次谁开场了，然后我们要掌声欢迎开场演员那个谁倪虹洋，结果其实不是他
啊、
是另外一个人开场。
那到底谁上来呢？
就是以我喊的为准。
你还是有话语权的啊。
哦，那场我在。
本来应该是你开场、
是我开场。
哦，是你俩串通的，你不想开场是吧？
没有没有
没有，我就是单纯的记错了。
就是我在那后台那等呢，鹦鹉羊在后台悠闲的喝水。
对，
我在门里那等，鹦鹉羊一听砰，把水瓶一放，就冲上了台上去。
鹦鹉羊医德还是好啊。
对，那次我印象还挺深的。
对，这种情况真的要懵，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是应该叫那个人上还是本来那个人上。
对对
对
对
对、
嗯、
就是谁先上了就这么演了。
对，
因为其实演员上台之前自己会有一个心理调整嘛。
是，
对
对，会想着说哦，可能过十五分钟就到我了。
对
对吧，或者还是还有两个人才到我。因为我们以前出去演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不在那场、就是我们之前去南京演出，好像是大力主持的还是怎么样，就是其实没有到我、然后但是他叫错了。他记错了，然后他叫到了我、对，然后我也只能就是硬着头皮上去，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我的心理预期是还没有到我、对，然后你就懵懵的，然后上去你可能自己要花一两分钟然后才调整过来那种状态。
对对、是会这样。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会在上一个演员已经开始演的时候我再顺、完整的顺一遍那个词儿。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个词儿就是你突然给你叫上去了你还没顺完，其实就上台一边在脑袋里顺一边讲了、
对，就是那种感觉很突然，就好像说小罗你说两句
啊。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叫呈现啊。
很真实。
我其实想好说什么了。
应该想好了都没有想起来。
没有、
就是、小罗的一生就是时刻准备着。
刚刚说这个就报错，这个就之前汪峰去桂林开演唱会、然后他在台上说谢谢大连的朋友，就是那种。
哎呦，
因为他上一场是在大理的，应该是。
哦，我这个说错过啊，城市好像说错过，
okay,
就你演太多、会懵、好像喊错过一回城市。
那下面
但我都忘了是在哪个城市喊错了。挺对不起他们的。
现在还没上去。
那现场观众有反应是吧？
立马就打断你，立马就是要纠正。
退票，退票。
还好打断的只是讲话了，哎、没有打。
看个脱口秀不用那么暴躁吧。
你可能在一个很暴躁的城市演出，你说错了，有可能就会。
好像很多明星都喊，就是演唱会都喊错过那个啥。
是，他们可能演的太多了，可能
对，就完全记不清。
那个吴豪不是经常跟我出去演专场嘛、嗯？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每次他给我主持压力最大的就是上台说的第一句话。
嗯嗯
啊，因为他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哪个城市嘛，
对对对对对，
他就会觉得就是那个城市先念对了，他压力就会小很多。他就怕犯这种错误。
为什么感觉脱口秀演员的记性这么差？
对，那我自己我倒是没有这个问题，我一般就是哪个城市我是比较清楚的。
你又不用报幕是吧？
啊，
你又不用报幕。
对，因为你一般上的时候都就已经、
啊、
就
已
经了解过
了，对
对，已
经
了解
下来，反正演出多了，就真的会有点懵、
嗯，
有点懵。
对
啊，
大家因为这种地方啊、哦，好，已经迫不及待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25群的吃薯条的时候不饿。我想分享一个我在搞对地名的情况下搞错了时间的事情。
哦，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南京玩，然后我们约好了周日下午我回苏州，他回上海。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回苏州和回上海一般都是在同一趟列车上的。
对。
然后我们就通着电话一起买票嘛。我们看好了是周日下午同一趟列车同一个时间、嗯、OK， 然后我们就说好了就买这一辆。然后周日下午我们到了南京站准备上高铁了，他先进去的，然后我准备刷身份证进去，我说诶怎么刷不进去啊，总人跟我说诶你买的是下周日的票呀。因为就是可能这周日和下周日他同一辆列车是同一个时间、
嗯、
然后看错了、
哦、
对，然后我就
然后你又待了一个星期。
没有没有，周一还要上班。
哦，就在站台上站了一星期。
他进不去站台。
在火车站里面活了一个星期。
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中国版幸福终点站。
然后我很急嘛、
嗯、
我就说那我现在改签，结果一打开那个12306、嗯、全部售罄了、
哦、
就最快的也是只有晚上9:30的，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玄武湖吹了一晚上风、
哦、
没关系，你的朋友也一个人坐在高铁上
吹着空调的暖风，
都孤独啊。
我就上次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演员演出，也是在苏州演出，然后演完了，然后我们不是一块买的车票，
嗯，
但我们然后我先到的高铁站，然后他也到，他问我是几点几分的，然后我们俩时间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等我进了站之后，我选了左边的车，他就很自然的选了右边的车。因为他觉得我们俩时间是不一样的嘛，应该不是一辆车。后来发现
他的思维方式好简单啊。
后来发现哎就是一辆车。我们车晚点了他不知道。
哦。
他坐去哪儿了。
但好像那辆车那也是去上海，倒是就是得晚很久、
嗯、
晚20分钟好像什么、
哦 okay、
那种停车站比较多。特别好笑，他说一开始我们还在说呢，我说我是什么，比如说我说2:05的、
嗯
他说哦那我2:08的，
嗯、
啊、他看到我往左边走他就往右边走，过了5分钟跟我说我操我也是你那辆车。但其实这种事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我倒不会买错时间，但是那种跑错站我经常跑，跑错过几回吧，也没这样跑错。印象深的是两次，有一次是去长沙有高铁站，应该是长沙南还是长沙西，
长沙南好像、
嗯、长沙南对吧，然后不知道怎么的，我就那天就是鬼使神差的打车长沙西，关键是其实这个时候挺生气的，因为一般高铁站你比如说上海虹桥上海西你跑错了正常，因为上海西也是一个站嘛，
对，
长沙西不是一个站。
长沙西
是
个
啥呀，
就是个地方，
他慌掉了，他是以前很久以前是一个站。司机应该问我一句的。
那个司机可能就是在等发现的时候的表情是什么样子，而且他知道你要把这还要回去。
司机说一会儿一想到他一会儿要说什么我就想笑。
就是当时我在长沙就开着开着我就不对劲，
往城市的边缘开了，
就越开越慌你知道吗，然后快到终点就是显示还有2公里的时候，他开进了一个类似于山里面。
你当时没有想到他可能要抢劫你之类的。
我当时在赌一个奇迹。 我在想没准、啊、
那这其实是最好的结果了，
就修
没准在山里有一个高铁站呢、啊、
对，因为不是因为它有轨道，因为它是荒掉的，它以前的车站嘛、啊、有轨道、啊、可能说、啊、这里可能就是比较偏比较荒凉、啊、我就一直在安慰自己，但最后停车那个地方是一片空地，
人生是旷野，
然后他以为你要去那里修高铁站
你抓紧修没准还能赶上车呢
关键是那个司机他也挺贱的，然后到那我就明显我就懵了嘛，因为他让我下车我肯定不下车嘛
他也怕，他都有点怕，
不是，就是我知道他肯定走错了，我下车干嘛呢？但我脑子当机了嘛，我没有那么快反应说去哪儿、他说，然后他自己来句，你来这干嘛呀？
你说啊、我来杀个人。
我来杀司机来了。
哦，他就说啊，你是不是跑错了？后面一句特别神的说，其实我也想问你来着。
他错就错在太尊重你的选择了
那他怎么没开口呢
他就是没有开口、然后我就赶成长安南也没赶上、而且那天应该是最后一辆车，我还被迫在长安都多住一天哦。我营养提升那天晚上好像还跟石老师开会了，当时是开麦总冠军的时候、聊稿子，就是那一次
你站在站台上聊
在酒店的大堂里面
聊，后来石老师睡着了
连上了，第二天史岩老师坐车坐过站了吗？
这次是我比较生气，因为我觉得就是司机应该提醒我一下，但也没办法。
但是阿成是真的不爱主动说这些问这些、
你们两个都太沉默了你们但凡有一个人主动呢，
这也是司机的问题，司机说我看你一句话不说因为正常，因为我就是那种表现得很冷静你知道吗、正常人可能比如你可能到半路你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这么荒凉啊，
对，但我一直在假装玩手机
他看你这么自信也不好意思开口
对，他感觉我好像就是想来这儿一样我真的我是直到我就是一直都很冷静，直到到了终点才开始发呆的就前面我确实没有表现出过慌乱，
我觉得司机心里面想要一个
哦，还有一次是我自己问题，就是好应该是买了杭州西的票，杭州西的票，然后一般大家都跑杭州东比较多嘛，杭州你也不知道吧，杭州开了个西站，
你就喜欢去西边看
你咋的呀，看一看吧
然后杭州开了个西站，然后我就按照自己的习惯到杭州东了、然后那次就纯自己问题嘛，然后但那次也很巧，因为那次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提前很久到了我大概提前了一个小时到了杭州东站所以当时
心里还比较笃定，
在那里吃了个饭，
理论上来不及我到那之后进不了站，然后我看我说哦搞错了，导航发现当时我的车还有应该只有55分钟要开、但导航提示要一个小时啊。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想要不但是改签的话好像改3个小时以后，而且当天晚上有演出，关键是就是是不能耽误的，我当时就有点崩溃，然后我心想还是赌一把，我上车我问我那个司机特别帅，我印象很深
帅到现在还记得
特别帅，
你是因为他帅所以这次不赖他是吧，
哦不是长得帅，是他行为帅，就是因为那不是我打的车，是那个不是我网约车，是在路边的出租车，他停那我上车我拉开门我跟自己说，我说师傅杭州西一个小时来得及吗，他说你现在上来
哎呦遇到城市英雄了、
他就说他说你现在上来，然后我啪一开就赶上了，他应该是开得很快。
你是不是发过朋友圈这个事儿？
是、
我说我朋友圈里应该不会有第二个迷糊蛋了我记得这个事儿。
对，司机就是比导航快了10分钟开上的。哇，我印象很深，很感谢那个大哥。
对，这种哇，
真厉害！秋名山车神让你撞上了。真厉害，我们那天去那个在北京去阿那亚演出，然后我们一堆人一起坐火车去，大老王非常自信提前一个小时说哎我到了，他到的北京南站，我们是北京站的他非常自信，他没遇上那个秋名山车神他就改签了，
后来就错过了
然后就晚去的
就这么错过，
对，我在台上我叫大老王，我演了15分钟嘛开玩笑啊，他赶上了啊，赶上了、
小罗应该没有
赶错车的经历。
我没有，我
啊，真的吗？
对，因为小罗是一个
基本上不会赶错车，
特别 J 的 J 人。
对
啊，就是他一般提前五个小时到高铁，
也没有那么夸张，好吧？
他就是那个开始进化的那种。
对，他怕自己错过了高铁，然后一般会提前好几个小时到。
我反正很少，基本上不太会做错啊。我。
你是提前量打得比较足，
我就会一直确认，一直确认，就会让自己放心下来。
OK，、嗯、
我们博洋可能会容易错一点，博洋老错啊。我们之前去南京那个是训练营，那个叫、
对对是，
我跟博洋是一组，他是导师，我是助教。嗯，他跑错了啊、就是没赶上，就是也是五一那种，南京的票又很难买，然后我就被迫当导师了，就是当了一会儿吧。反正博洋老是容易跑错，
嗯，然后学生也应该很习惯，
学生习惯博
洋，对，习惯他，习惯他退赛。
我们之前跟博洋出去就会赌他今天能不能能不能他跑队，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这种？
对对对，
哎，竟然来了啊，其乐无穷。
有一种情况是容易错的，我好像唯一一次那么错，就上错车。就比如说你有两辆车，它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开的，嗯，然后你确实那个时间也比较紧，然后你一下去就有一辆车喊快点上来快点上来快点上来。
你好容易被说服啊。
然后你就想这么热情应该就是我那辆车吧。
然后我还有一次的，然后但我那次就是没，但我那次没做错，是我一上车我也很着急嘛，因为他喊我，他说快点上车快点上车，我催促上车嘛，我一上车我就很快速走到位置上，发现有人，我说你做错了，他说你做错了，我一看我做错了。
再见了。
哇，我那次印象特别深，因为那次几乎是我刚跳出门后面车门就关了。就是我冲出去然后啪后面就关门了，我印象很深。
我在伦敦的时候坐那个地铁，他那个地铁是会一个站台的车，这趟车可能是往东岔的，另一辆车是往西岔的。我呢老在那个站台上玩手机，然后玩着玩着我看哎这个车有座，我就上去了。就反了，就开到大森林里了。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下车荒无人烟了，已经。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伦敦西是吧？
就爱去西边。东站不去。
哎，我坐错车是有一段时间我坐地铁经常会坐错，因为我要坐的那一段是三号线和四号线，他们交叉的那一段地方，你比如说什么中潭路、正平路，就是类似那几个站，然后因为四号线它又是环线，然后你要在那里看到底是往这边转还是往那边转，然后一会儿又来了个三号线，一会儿有个四号线，然后上去坐了一会儿之后发现错了，又下来又坐错了。真的很容易搞混，就是那一带、
这个包括那个十号线去虹桥，它有两个方向嘛，
对，
然后有可能去那个虹桥火车站，有可能去另外一个方向，
对，
我也做错过一两次，每次做错会非常的愤怒。
对自己的愤怒吗？
不对，对十号线的愤怒。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但是也是自己问题啊，就因为他会提示嘛，说本站是到杭中路，
对对对对对，
想起来杭中路跟虹桥火车站，但
他还会提示你，你可以到哪站换乘，你就不听。
但其实那个他有提示确实，但他其实不太好看到，因为他得你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得
我们是听的，就是。
我可能耳朵不太好，我就想看，因为其实那比较难看，你得
比较难看。
我每次都是真的就等那个车头进来，看到车头上面他会写。
哦，你是看车头啊？
你站轨道上看是吗？危险。
不是在边上看，他会车上会写。
他不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
有吗？
不是，
他有那个屏，车站的屏幕上有。
你主要是得听，要不然你得进去你才知道。
是啊。
但我可能我就有时候不太相信听力吧。我就每回都得歪着头去看那个车头写的是杭中路还是虹桥站。哦，
你跟黑灯出门是不是很难说服对方？我看见了，我听到了。
我们各走各的。大家有这种坐错车或者坐错飞机？
坐错真的
好多，
坐错飞机都有啊。
坐飞机很难吧？
那你是怎么上去的？
我想听一个坐错飞机的。
我是来自二十群的豆豆，因为平时听播客很少听到我们二十群的群友发言，所以 今天我是要代表我们群，然后在组织里这边刷一下存在感的。
哇，好，
咱们这是个什么组织？
因为正好我也是吉林省吉林市人，刚刚也有听到我的家乡，就是有一次我们全家去那个泰国玩，然后泰国有两个机场，我当时可能订机票的时候我订了一个 A 机场，但我就一直以为我订的是 B 机场，所以在去那个就是在我们返程的时候，在去机场之前，然后我从来都没有去就是核对过那个机场的信息，结果我们就开去了那个就是 B 机场，到快 B 机场的时候我就准备再看一下手机，然后才发现我去错了，但是就是好在就是我也是会有那种习惯，就是要留出就是充足的提前量出来，所以一般的话就哪怕我是五点的飞机，可能我就会可能两点或者一点钟我就会去赶到，会提前至少提前两个小时。所以
五点的飞机我两点就会起床，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所以那一次差不多就是救了我，因为当时我就想完了，接下来我又被我妈骂死了，因为之前去的时候订的都是那种可能特价机票啊什么的，它不太好，它不会退的。然后如果我们要重订的话，从那个
贵，
对，是的，我们全家要10000多块钱，要15000。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我给我们家又造成了一大笔损失，因为我的这个失误啊什么的，然后结果就还好，因为我有这个习惯。然后
你们也是那个叫了辆出租车？
对对对，我们是叫了出租车。
先上来。
哎呦，
不上演的小罗，不上演的，
他就不是演的。
我们那儿不诈骗，我们那儿是传销的。
你是不是那个前两年没啥活的时候，你这个肤色看起来也很像在。
他让我想起来抖音上一个段子，说什么外卖小哥，有人说有人买了一个蛇毒的药，说自己不行了，然后外卖小哥说：“兄弟，等我，我要救你们命了。”太像了，
哎，小罗学那个泰国口音，
对啊，以假乱真啊。
而且
你学也挺跟广西口音不就这样吗？你说一个，你说一个，
广西口音跟广西口音还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一个，你上来。
你我不会说，我真不会说。你而且我跟小罗去泰国那边玩，然后穿上泰国的衣服，知道他就是本地人了。
是有一次，是我可能稍微黑一点，可能黑一点。
我们先请那个说吧。OK， 有什么后续吗？
那个没有后续，但我能再讲一个另外一个事儿吗？
可以。
就是我以前公司的领导啊，然后他每次我们要去出差，他都要订最早的航班，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我们把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他就会跟我讲说，咱们订最早的一趟航班，然后去上午见个谁，然后下中午吃个饭，下午再见成是谁，你多约两个客户，咱们把时间排得满一点。然后我第一次跟他出差的时候，我还特别紧张，我想第一次那时候刚到公司不久，跟老板一起出差，跟老板说啥呢？然后有点紧张，结果他没有赶上飞机。然后
老板一点不给员工添麻烦啊。
对，然后
没事，我的老板也经常赶不上高铁、没关系的。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其实我在那个公司做了4年，我跟他出了得有可能100多趟差，他有接近70%的时间都没有赶上过飞机。
哎呦，
你老板咋把公司开起来的？
你老板真的是诚心出差吗？
对，他就是每次，然后后面我就每次我问他，我说那个我说郭总，这次订我们订什么时候的？订最早那一班。
你下次是跟他说你先到机场再买票。
然后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就又爱又恨的，就是爱的就是啥呢，就是我不用跟他一起坐飞机，我就不用那个，就是我就可以比较轻松，但我恨的就是我就经常是要赶早去赶飞机的那一个，但是我
他给你订了最早的那个，
对，然后再等他，
那他会改签一个比较晚的再过去是吗？
他是对，他就要改签，
而且
所以他其实就是骗你去。他到底有没有真的买？
他有，他都会有去，他就是经常就是要会迟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的时候是一上午，然后我就还跟客户在说啊，那个我们今天上午到不了了，然后再改期啊什么的。
感觉这是一个服从性测试。你别管我，你厂能去就行。
感觉像周扒皮，然后就是学鸡叫，然后骗你起来，然后他然后他自己就不去了，然后让你早点去出差去干活。
感觉那客户都是你
谈下来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建筑设计的，然后他自己呢晚上看图啊什么，尤其是第二天要是有汇报的话，他经常会熬通宵，
让他在机场看一下子。
所以他就经常就是对自己这个时间，他就总觉得他可能三点钟、四点钟、五点钟回家，然后他早上可能就是稍微收拾一下、眯一下，他就能起来，结果就总是起不来。嗯，其实也是因为辛苦。
但是他从来没有吸取过
教训。
你好好啊，你怎么能这么体谅老板呢？
你人真好。
他们从来不这么，
下次不准这么体谅了。
我们都直接在台上阴阳石岩老师啊，你这样显得我很小人。
他就你老板就是懒。
好，最后我就希望我今天的发言能让各位领导关注
到。
你带着目的来的，你。
你做人也有问题啊。
多关注一下。
情商太高了。
多关注一下我们二十群。
哦，谢谢。
啊，这样提拔他。把他提拔成群主。
先从一个管理员当起吧。
换了啊，好了。
谢谢。
太懂事了。
我们吉林人，你看我的瞳孔。
啊，真到位。
然后我想起来那个老板当上飞机，像我们当时我们节目第一轮不是去看周星驰嘛，然后当时其实好几个人没去，大家都有工作行程推不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糯米当时我们一开始说不去，说因为说有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益的项目说走不掉，然后跟我们说第二天去，第二天说当时我们定的行程是两点见星爷，说他是十点飞机，理论上一切顺利的话是能赶上的。哎，没赶上飞机。就本来我们还在算，他说你到香港会不会耽误啊，堵车啊什么的。哎，第一步就没有赶上。完全不用考虑后面的事儿。
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好，刚刚还有哪位想？
大家好，我是二十二群的卢子。然后，我想先说一个地铁的事情吧。就是我自己是那种，我对一个城市的地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上海，比如说二号线，我就知道
多少站。
没有
、哎，
我考考你。
我不是说这个清楚，我是说方向上。
对不起，对不起，开玩笑的，
吓死我了，
开玩笑的。
就假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要往东边走往西边走，知道那个方向之后写的说是去虹桥或者去浦东，就大家有一个明确的，因为地铁嘛，一般只要你坐对方向看到终点站是哪个，你心里记住就不会坐错。嗯，然后但是我平时是人在北京，然后就北京特别讨厌有环线，然后他那个环线不会告诉你终点站是哪个，他只会告诉你下一站是什么。
哦，什么方向？
我们上海也有环线。
但是
这有什么好比？
我常坐的可能不是环线，然后北京就是环线的话只告诉你下一站，但是对我这种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可能近几站我知道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没法清楚知道下一站是什么，然后我在北京就经常下去就要每次都要对着那个地图，而北京的那几条环线都是老地铁，它是就在你上了地铁之后它那个地图是没有电子的，你只能每次去找那个地图，然后找你现在在哪个站，然后
你听听下一站会是哪个站，你确定一下方向是吧。
对对，就会非常累，我就觉得就是坐地铁。但是我在上海就我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就是明确知道哪个方向，我就非常清楚的 能找对。然后说完地铁说一个我今天刚遇到的事，是不是地铁的了，就是大家可能有没有小程序上比如点奶茶或者什么的时候就点错店了。
哦，
然后对，然后就我今天就我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在可以啊，反正在一家奶茶店，然后我在那儿我先自己点了一杯，然后坐那儿想打会游戏，然后最近不是上海不是有很多韩国游客嘛，然后我就后来我又听到一个韩国游客就是过来问说你他是点错了。
小罗这个怎么学？
然后我就是，就是就是我本我自己是会一点韩语，然后我就
哦真的
啊，
来两句。
咱们现在这个主播也过于硬气了。
我考考你啊，
누나너무예뻐요，就是姐姐你很漂亮。哦，
难怪要人家来两句。
哎呦。哎，你小子挺会啊！你小子行啊！
你小子 good
的，
哎，
都给我找红文了。
回头听音频的时候，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
他是不是骂我傻逼呀、啊？啊！你向我保证。
然后就是那个韩国游客就点错店了，就是他可能不太会用微信，刚开始用英语，然后我都听不懂，然后我说那我们就说韩语吧，然后我让他翻译一下，翻译完了之后。而我说你这个不是这家店，我说你是另外一个商场那个店的。我正好是下一步打算去那边那个商场，我知道有一家我要去的店。我说那我带你过去吧。然后我就带他去了。我走到那儿的时候，然后我就帮他问说他这个号做好了没有什么的，结果发现我给他带错了。
好好，
哎呀，韩国人讲这个热情而无用的中国人，
就是很，因为他那个怎么说呢？他那个店的，比如说店，然后括号，比如说什么南京东路几店，嗯，我可能就只看到了前面南京东路，嗯，没有具体那个括号后面就没显示了。我说，我就非常自信，我说，哎，这商场我知道，我说我带你过去，结果到那之后又错了，然后当我发现错了之后，我就马上溜走了。
此刻有两个韩国人正在南京东路找奶茶，两个韩国人在南京东路吸一把。
上海这个旅游形象都被你败坏了，文旅找他麻烦了要。
你现在回去找他们应该还在。
你叫啥来着？
所以我刚才提醒你回去听一下音频，不是没有道理。
对对对对，
你看。咱们护爷不用豪车也能震撼韩国人。
韩国人中国人太复杂了，
喝杯奶茶好难啊。
但我说啥，我觉得我是，我这是
他去找韩国人了。
我应该是第一次找错店，因为我平时就是非常仔细，然后也非常会认地图的。
但是这个结局你没有觉得很不负责任吗？
没有，我跟店员说了，我说他好像又点错了。我后面因为我是因为跟后面有那个预约，然后我不是那种真的溜走了，我是也交代了一下，就是我没有办法带他去了，
很苍白了，很苍白。
对不起上海，对不起。
收听我们节目的韩国朋友，我觉得上海还是可以托付的旅游城市。对，
好，邱亚对，谢谢
谢谢谢谢。没有一步是我能想象得到
啊。如果过一段时间来上海旅游的韩国人减少，你肯定要肩负一定的责任，肯定是。
我觉得他重新定义了好人好事。但就是他想当一个好人，但是最后结果是看看你干的好事。
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当好人的能力。
是，还有哪位？后面还有对。
嗨，大家好，我是不开玩笑十四群的小笼包。嗯，是这样的，就是先可以跟大家避雷上海松江这个高铁站，因为就是
就直接避雷，
直接避雷
啊！来，先听完吧。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刚好我妈妈要过生日了。哎，冰冰回来了，我浅装一下，我会西班牙语，我也跟你说一句
，Hola Hola
Hola，
哦 ，Espanol， 哦 ，OK OK，
牛啊！
我只会说一句西班牙语，叫No hablo nada nada de Espanol， 就是我不会说西班牙语，
牛。对，我刚刚想跟你说，你现在可以多会一句叫做 Tú eres muy bonita， 你真漂亮。
No 什么玩意儿？这个我回去也得听一听啊，这有可能是西班牙语的。你是傻逼
啊！我给你发誓，这个是你很漂亮的意思。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啊！好，我们继续啊，说到哪儿了？
Gracias， Gracias。
避雷，
避雷，松江，上海松江站。
对，它是这样，它是一和二的那个站台是在好像其中一栋楼的一楼，哦、但是三以上的三 A 三 B 全部都在对面楼的三楼、嗯哦。我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因为是快要过年了嘛，就是我可能每年就是我妈妈的生日跟过年是靠在一起的。嗯、我说那要不就是你有啥愿望？我妈妈跟我说，我在视频号上面看到湖州下面的一个小镇有一个线下卖新中式的店。我 as 一个屁人，我就说那就走吧，我们就直接就是买到去。
不是 as 一个屁人，
这加了个英语是吧？
啊，不好意思，应该装，对不起，不应该装。
我说这是什么西班牙语 ？as 一个屁人，
我以为在骂我，
我的问题。
我还以为是一句我听力没跟上的英语。
我重来，我作为一个就是说走就走的人，
我跟你说 ，as 一个屁人，这个中英文夹杂的也太杂了。as 一个屁人，
我上次听到这话还是爱斯基摩人呢。
我爱是一个寂寞人。
来做一个屁人。
您继续。结果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是刚巧我坐下，我又作为一个有点装的在上海生活了一阵子的人、然后我就坐下，我就开始点咖啡。我说因为那个里面的咖啡就不好喝，我就点了一个 M stand， 然后他就大概30分钟要送过来、我的车30分钟左右要开，我还在那很紧张跟那个人我说，哎，骑手小哥能不能帮我快一点、结果快要到那个已经检票了，我说这个怎么没有绿色的我的那个车次嘛、我就去问志愿者，志愿者说，我说怎么 么没有我的车次，他说怎么没有你的车次，然后我那时候就反应过来了，我说你这儿会不会还有别的检票口，他说在对面，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我的车在对面，他说我不确定。
你们好客气啊。
真的很客气，就是感觉是又装又客气的一个人我这个人。然后呢结果我就说那就冲，我就带我妈妈，我妈妈那个时候正在很开心的玩掼蛋，她在那里，我说快走，我们应该是在对面三楼，我们就冲过去了，冲到第二楼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三楼也是英语呢。不好意思我在打断你们，这狗
不是英语，
东北三楼的。
然后我们就哈哧哈哧快要到二楼的时候，因为那个没有那个直达电梯，结果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啊，你的咖啡到了，然后说你在哪里，我现在进不去，我说送给你喝，因为他是不可能再能来得及到三楼了，他就非常淡定说嗯好，他应该是就是喝过很多这种没有感觉。
他早喝完了，你这杯。
对，就是他们应该已经习惯了，
他应该喝了一口咖啡说你到哪了。
结果呢我们到了之后就是真的来不及，我就说就去德清的车可能非常少，我就改签了之后就是刚巧还是改签在这个三楼，但是我特别不放心，我就轮着问，因为从九点改签到了十二点，就是当天的第二班了，我们要赶着去那家店嘛，就是看衣服，结果我就特别担心我又走错地方，我就连续问了三个班的志愿者，就是看起来都是大学生，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车是不是在这儿上车，三个人都跟我讲说对，结果我就上车。对，
好，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
很棒的故事。对，好像那个上海松江站因为也是刚开，然后很多人确实不太熟悉，
也在西边，
大家对，也在西边。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去的话，那个就提前留点那个富裕的时间。我们聊了很多真糊涂的事儿，我们聊聊装糊涂吧。
我一般真糊涂的时候我都说我是装糊涂。因为我是一个爱装的人。
冰冰我知道有一些装糊涂的，
我这装糊涂我
特别厉害，
我这是遗传的装糊涂，我们家就是那种我们家的人不会解决问题，所以就把这个问题假装看不见，我爸他应该一直知道我抽烟，就是但他不说，就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我包括有的时候就是从国外回去，我可能行李箱还拿两条那个海关买回来那个烟，免税店买回来的烟，然后我每次跟他说我都说啊，给朋友带的，或者我身上有烟味我就说啊，别人沾上的，然后
他抽烟吗？
他抽，他也抽，
但是你带那两条不是给他的。
不是，有爆珠，我爸不抽啊，我爸不抽爆珠。然后他就一直假装就是看不见这个事情，即便是那个烟已经是打开了，且一天比一天少。
他说：“闺女，咱家进小偷了，你知道吗？每天偷两根烟。”
他都会觉得我是今天出去给朋友送了两盒，明天又出去送了两盒，他都会这样自洽，是吧？我也是一个很自洽的人，我就装糊涂。我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在家里看着我爸我妈离婚证了。但是他俩还住在一起，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然后那段时间，这个能说吗？啊，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爸我妈他们就是为了不耽误我高考，然后就硬还是搁一块儿过。然后我早就我都已经看着了，但是我也知道他们两个各自在外都有家庭了啊。你们别可怜我，就是。我知道这个事，
你在外边也有家，
我也有家，好吧，我在外边还有俩爸妈，
三个人有六个家庭，
哎呦，认不过来了已经。然后是有一天就是撞见了，然后、那个、
撞见了他们四个人在约会，
撞见了我的另一对爸妈，然后我就说啊，我早就已经知道了，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哦。然后就默默的离婚了，然后离婚啊，默默的分家了、哦，然后分完家之后又两个月之内都结婚了啊！
哇！
然后
是在你高考前还是？
高考前，包括我，
你两个月参加了两场婚礼。
对对对，很累，随份子什么的啊！哎呦我天，给我掏空了都！哎呦，就是那段，就是包括我后妈那个进到我家的，也没有什么仪式什么的，然后。我爸就把他领回来说叫阿姨，我说阿姨哦，就这么一起过了、哦、就完全没有说这个是爸爸的新的那妻子什么的、哦、没有这个仪式，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事都是糊里糊涂过去了，
那
没有笑点不是、啊、你接点什么，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接什么都是王八蛋对吧，沈老师接来，小洛老师。
那高考填的是父母填的是哪个呀？
我告诉你。
哎，还找到了一个解法呢，
找到一个解法。哎呀哎呀，要么得编剧啊，编剧老师。
后来对你的高考有影响吗？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影响。嗯，因为我就是聪明嘛。哎呀，哎不是，哎，那还不得不说到，就是我老觉得自己聪明这个事儿给我自己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那种我可能很快会掌握一个东西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一直在用小聪明学习，我就没有认真学过。然后呢就导致我成年之后，我这个聪明劲儿过去了之后，我老觉得我比别人牛逼。就正常大家都认真准备的考试，我就不准备，我就去裸考。我这辈子第一次挂科是科目一。第二次是科目二。我科目一考两次，科目二考两次，科目三考三次。我现在没有驾照，因为考过期了。我没有，我到现在没有驾照。然后就是
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有驾照。
你最好配一个司机。
我关键我当时考科目一的时候是这样，是因为那个高考结束之后，所有的同学大家都一起去考那个驾照。然后当时有很多朋友，他们都觉得哎我学习好，然后那个都会觉得我这个科目一肯定是轻轻松松。大家不是进去科目一是每个人发个电脑就是在那答吗？然后科目一是这样的，只要你答错十道题他就不让你答了，然后就给你停掉了，你就出去了。我五分钟就出去了。关键他们会觉得我去他学习好，他这么快就答完一百道了。没有，我是出去刷身份证交钱去了。哎呦，我经常就是碰到这种，就是以为自己聪明就不准备，就是就不行就不行。
这
别学我啊，别学我，
是是是，
我这就是装大发了。嗯，
其他
的就是网上特别流行的笨蛋美人的人设，对不对？
哦，今天还要被夸多少次啊，我这个脸皮已经厚的不行了。
用广西话夸一次。
没有广西话这个概念的。
白话
、没有广西话这个概念。
那用你们那儿桂林话呢？
桂林话其实很像普通话
啊。是吗？
是
啊。
刚是夸什么来着？
不是非要这么尴尬吗？
笨蛋美人，
笨蛋美人
啊，
是不是挺像？
很像湖南话，
很像四川话一样。
有，对对对对对，
用西班牙语说笨蛋美人怎么说？
八嘎，
西巴。
大家有那种就是
装糊涂，
装糊涂，或者是比如说不懂装懂的那种。
那我再说一个吧，不是？哎呀，
这个赛道，
这个赛道，哎呦。哎呦，有人来陪我就好了。
我们这个赛道都没有什么素材。
只有我是真彪啊。
忍不住在想用日语怎么说笨蛋美人。
八嘎花姑娘。
我回去把你备注改成这个好吧。真幽默，笑得我苹果肌都生疼啊！真幽默，我刚才想说啥我都给忘了。我刚才想说啥了？
我
了是你都没有开头。
谁知道
你想说啥？
我的开头是那我再分享一个。
那个，就讲那个，对，
那个啊，那个行，我就讲那个，是不懂装懂啊，不懂装懂，不懂想起来了，想起来不懂装懂就是。我刚去英国的时候英语也不好，然后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英语也不好，然后有的时候老外就跟你特别热情的聊天，然后我就假装我听懂了，我就跟他说 Wow What really? Oh, Wow that's so cool. 聊一下午根本就不知道老外叫什么。哎呀就不懂装懂。
我觉得老外如果跟就是不是英语就英语不是很好的人、就是如果他聊天经验多的话，
他聊了聊两句就知道你不行了，
对，他应该就知道你是没有真的在听懂、而且基本上就听不懂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特别有礼貌的表情，就是一边微笑
微笑点头
yes yes
wow
cool ok bye。
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你听不懂，但是他就是想跟
他就是羞辱我。好吧，
那看看你能装多久。
哎呦，他回去阴阳我一宿、
阿成有什么装糊涂吗？就比如说圈内有些八卦或者什么的。
哦，
哦，阿成因为人缘非常好，所以所有人有八卦，就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的八卦，都会跟阿成说。
都存在那。
阿成是一个八卦集散中心。
啊，没有，也不是装糊涂吧，但就是有很多事你很多事你是知道的，就提前知道这个八卦。但
不是你看出来了，还是别人告诉你？
不是，就已经听说了。
哦。
看出来的也有，看出来也有，听说的也有。就但当事人再跟你说的话，我都假装不知道。我就假装没有听过这个事儿。
你知道我爸妈离婚了吗？
我知道。反正就这样子，一般所有人问我，我都假装不知道。
哦。
因为如果你假装知道的话，就很麻烦。
嗯。
不是，如果你让他知道，你让他知道，你知道就很麻烦。
OK。哦。
你还得告诉他你怎么知道的。
然后
你怎么知道的？我爸妈离婚了。会。
对，你还得解释那个，所以说我从来都装不知道。
哦，就这样，其实为了省事儿，其实为了
就为了省事儿。
对。
而且也为了尊重别人嘛，也不要让别人感觉老议论。那如果比如说一些人的什么有人说他坏话这种，就装不知道呗。
哦，就听见就假装没听见，这是。
对对对，
有人说我坏话吗？
没有。
他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
有不少。
对，我有时候会那种，我都不知道我那算装糊涂还是真糊涂。就是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人，明显他认识我，就我也应该是认识他，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具体是谁了。
昨喝了，
有可能是喝着的时候加的。然后他后来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假装哦，哎，
哦，
哦，怎么样？最近哎，不错嘛，哎，啊，就下次聚啊，我先走了。
所以我先走了，那个很重要，对不对？
我想起来有个事儿，有一次我走在我家门口附近一个地方，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人，直接就搭我肩膀，然后跟我聊了一路我们上学时候的事儿。
是谁啊？你现在也不知道？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
他可能就是找个陌生人诉说一下。
不是，他叫出我名字了。
啊，
但我真没想起来。他搭着我肩膀走。然后走了一路，然后他是在那个银行工作，然后到他的银行他就进去了。然后我一直在想，哇，这是谁啊？还有一次特别好笑，有一次那个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走在那个商场里面，然后我陪我中同学，然后我遇到我小学同学了，然后我认识他，但我记不起来他叫啥，他也记不起来我叫啥，我俩就，但我们俩寒暄了十分钟。
你是那个，
你是那个。
原来这个歌是有
十分钟，
没什么那么夸，五分钟总有，就一直在聊天，但就是避免提别人名字，就一直问旁边是你老婆呀，就聊这些这种。
你是不是想象他老婆打听他叫什么？
你老公请问叫什么？
然后他聊完之后。我俩好像都发现了对方想不起来名字，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个事儿结束了。哇，我印象特别深。
你俩都太体面了。
哦，当时我聊完之后立马去找 QQ 班级群里面，才想起来他叫什么。
我不是跟贾浩住一个小区嘛，然后有一天就是
你们是好多人住的小区
啊，对，然后有一天我因为小区有好几个门，我从其中一个门回去，他是从另外一个门回去，然后后来碰到的时候他说，海哥刚才我叫你，你怎么都不理我啊？他就说前面有一个人，就是他看着很像你，然后他一直叫还不理，他说海哥怎么这么大牌呢？去拍了一下人家，然后回头发现不是。对，就是有这种认识。
这个我有个人有个巨恐怖的经历，跟周星驰电影一模一样
啊。
我有个同学的小学的时候毕业那天，他剃了光头，然后我们初中开学第一天门口有个光头
啊，
看着特别像我认识那个光头
啊，
我过去就敲了一下。
然后光头二级伤残，
然后发现是火云邪神。
哎，那你别说，那光头还真长得挺凶的，啊，吓了我一跳。
后来住院了吗？
人家素质挺好，人家就是说你干嘛？你说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
你干嘛？我手欠。
敲，
就我敲敲看看熟不熟。
我真的光头真的很容易让人觉得。
让他觉得一样，
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难道能有两个光头吗？
那你照这么说，我觉得黄毛也很容易，对吧？也不大可能。
我有时候会有也有一点点装糊涂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编剧嘛。然后有时候在开放麦，或者是有一些其实还没有那么熟的演员，他会过来问我说：“海源老师，你觉得我这个段子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说非常好。有什么要改的吗？很完美。
不要动他了。
对，不要动他了。对，
那为什么观众不笑呢？
对，那就是不是所有观众不笑的段子都不是好段子啊。
哦，观众今天太累了。
对呀，对呀，对呀。
脱口秀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观众。
对，然后我就给他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之后他就开心的走了。
哦，
所以这么多很自信的演员都
是
您培养出
来
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别人会认为说你每一个段子或者每一个表演你都有很好的意见，然后或者是说你有心思，你有时间去给他提供意见，那有时候其实不是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就只能稍微转一下啊，稍微转一下。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给嘉宾写稿，
对，
那些嘉宾真的是不认识的，基本上很难，很多新的艺人都不认识。然后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的经纪人又会说一些他们
场面话，
然后就说非常喜欢你，非常喜欢，就都不太知道叫啥，有时候都，对，然后就在聊，边聊边在那搜，
说哦，您的这个作品哇，就我特别喜欢，
因为有一次，其实我确实是真的很喜欢张韶涵，然后我也是从高中开始就很就听他的歌
啊，
但我就只是限于听歌的那种，他的所有的其他我也不在乎，就不去追。然后有一次我去前踩他，然后就踩，那场嘉宾还差一个人，他就说你觉得谁来比较合适？最近的谁谁谁谁，还提了几个名字，我完全不知道。他说因为就是他们最近跟这些人互动比较多嘛，我说我想看的是谁都行，只要你来就行。然后建国说我们是让你来前踩的，你说这干啥？
就硬客套，
就硬客套。
还好你们有说范玮琪，
范玮琪我是知道范玮琪，反正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见很多明星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谁的，就是你知道的，我也不是追星的那种，所以就那种时候会装糊涂一下。
那你会客气吗？你说老师很欣赏你，或者是？
我觉得他们比我客气，他们会说下次演唱会给你留票，这么多年了也没留过票。哎呀，每一个前台的嘉宾只要开演唱会都说留票，也没有，从来没有人留过，都是自己抢的。
可以。
我有一个这种尴尬的，就是我前一阵给一位就是明星老师写稿，写个很小很小的稿，然后是关于家庭的，回家过年的。其实这种要是因为时间又很短，我找一些网上大家都有共鸣的事儿，我写进去就行了。但我就非那个认真劲儿上来了，我就管他要家里边的这个故事，我就说我要写你家里的故事，他就一直在回避这个话题。我说你给我点家里的故事吧，然后他说哦，我家
我爸妈离婚了。
一会儿那我都看见，他说的是那个，因为我家没人了。
哦，
我说圣诞快乐
啊，
因为那天是圣诞节。我这个人经常在就是需要有情商的时候，我这个情商完全就降为零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就是当时
那
个，那
你告诉我啥时候不需要有情商？
怼老板的时候，
我把这句话给你剪掉。我现在想怎么剪我就怎么剪。我现在要把史岩老师说的所有话全剪掉。我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我老是没有脑子。我有一次是那个小佳在北京专场，然后我主持，当时小佳已经上台了，我就去后台就转，然后那个后台是非常大的一个化妆间，然后我看到那个 Rock 老师坐在那儿，就是这场演出没有他来，他就是作为朋友来看这场演出，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觉得尴尬，那我得说点啥吧，我就问，我说那个回北京了，他说是，我说常住了，他说是，我说啊，那你结婚了吗？我这个逻辑是很完整的，因为我想说你平时人也在上海，然后那个什么你那个什么健身房也在上海，那你既然常住北京了，你肯定是有一点就是理由的吧，我这个逻辑是非常的跳跃的，你知道吧，我是有逻辑的。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离婚了，你不看节目吗？我说再见啊，我就走了。你知道我其实都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尴尬，然后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个事儿尴尬的，是后来我们结束之后一起吃饭，然后 Rock 在饭桌上说这个事儿，大家都很尴尬的看我，我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的尴尬。我这个人太钝了。
他怎么说的？
他就是说，哎，那个刚才冰冰还问我什么结婚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啊，我跟他讲这个逻辑怎么
不是离婚之后也可以结婚啊，有什么？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
我在
看、啊、你就说我问的是你的二婚。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
这不就、哎、这不就化解尴尬了？
我说你二婚犯了吗你？
你不要以为结过就不用再结了。
你看咱俩这个逻辑是对的。
对呀、啊、，Rock 有问题啊。
对对，他心思太狭隘了。现在发微信骂
你，以后别跟他玩、啊，
人不好啊！
还要在饭桌上再说一次，真的。
你说搞得我多尴尬呀！
对
呀，他懂不懂事啊？他
对，没有情商，没有情商。
对不起，对不起。嗯、我老整这种事儿。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需要装糊涂的时候吗？
我是十九群的王大猫，然后我是在基金公司工作，然后
基因。
基金，
基金，基金基金
你这啥玩意儿？
您通晓哪门外语呢？
没有，然后就是
这梗你没接住啊。不过没事，没事，没事。
来来，嗯，
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因为基金，你买股票的时候需要下单嘛，然后有一次我把我们已经研究好了一个股票，然后我把那个代码输错了，然后代码输错了之后，它已经成交了，但是 A 股的话是成交了，今天是不能卖掉的，你明天才能卖掉。
是，
然后买完了之后，然后我就很紧张，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到了最后收盘的时候，我发现我准备买的那只股票跌了，然后我买错的那只涨了。
哇，这个是糊涂蛋最好的结果，
就是股神降临了。
然后我们因为所有的股票买卖都需要有报告，然后我就赶紧去研究我买错的那只股票，写了一篇报告说我本来就是要买它的。然后这件事情就完美的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哇，妙啊，妙啊，
这个挺
巴菲特。
对，
打哪儿值哪儿，打哪儿值哪儿，
真是真是，
就是这个故事，谢谢。
哇塞，你很难想象基金公司都是这种人在操盘。
别玩基金啊，别玩基金。
对啊，你管理的是哪个基金？
我想分享一个我装糊涂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声音比较低，所以经常被认成男生，就是经常打外卖电话或者是打那种人工客服的时候，他们经常就会很丝滑的切到说，先生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这种事情我大概纠正了一两次之后，我就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纠正了，我就划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划过去的时候会遇到那种就是外卖他要就是面对面的交到你手上的那种情况，我有的时候走出去看到那个外卖小哥的时候，他就会一脸震撼的看着我，因为我讲话就是他听到我的声音跟他手机里面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他看到这是一个女的走出来，但是电话里面是一个男生，他就很震撼，然后我就经历了很多次这种很震撼的情况，所以这就是我装糊涂。
明白，这还挺好玩。但你声音是可以夹的吗？
我可以。沈老师你能夹吗？
我主要是我不知道，我
这是你独特的爱好是吗？女团舞和夹子音。
沈老师问题越问越变态了。
哎，
不是，
我把这句话剪到最前面。你能夹一下吗？沈老师你给我200块钱我把这话剪掉啊。
就是纯好奇，纯好奇。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我之前还有一个特别离谱的经历，是我名字也非常像男生。然后我有一次订青旅的时候，他直接看我的名字，他以为是一个男生订的，然后他就滑到男生那个房间。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说我明明订的是一个四人间，你为什么给我八人间？他说不好意思，我看错，把你滑到男生的四人间里面去了。但是女生已经没有四人间，我只能把你丢到八人间。就是这就是我生活的一些。
其实是他们工作疏忽了，他们多看一下性别也能看着呀。
这个是他们有点草台了，
坏。
对，我就做你自己就好，就特别好。谢谢。
我是来自十八群的卡卡、哎，然后我想分享一个，我现在才意识到可能是我老板在装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名字是三个字，然后我中间的那个字是翠，翠绿的翠。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些外号我就不说了哈，就一直在痛斥本名。然后我是上个季度我们来了一个新老板，他因为我是互联网大厂的，他年近40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年龄有点大，然后就可能说
谁老师海源老师小罗老师，
我们不是什么互联网大厂。
对，
年近40，
对，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代沟在，然后他每次叫我的名字的时候都叫我叫翠瓶，然后 我不知道翠萍是谁，然后因为我们也不在，然后我们也不在一个 base 地，每次线上开会他就是啊，翠萍你收到了吗？翠萍这个可以完成吗？翠萍，然后就每天都叫我翠萍。我后面我就是我有点受不了，我就私下跟他讲，我说哎，老板我叫翠什么什么，然后他说好的知道了，我下次会改，然后下次开会还是叫我翠萍。然后我就会发现，因为我 base 上海，然后我北京工区的同学们刚开始也叫我原名嘛，然后现在也开始叫我翠萍，然后我就然后我后面才知道，他们告诉我就是我老板其实是一个潜伏迷。对对、啊，里面的女主角叫翠萍，但是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还很疑惑，我说翠萍到底是谁？然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老板在装糊涂，在跟我玩 cosplay， 可能是这样子。真的，每次
余则成来了。
对，因为我每次都在跟他强调，我说我不叫那个名字，我叫翠什么。然后后面大家都叫我翠萍，后面我就以翠萍这个名字在这个公司一直这样生活着。对，
因为你有可能两个名字，你同时跟他强调，他也记不清到底哪个是真的。
对，
是不是？
然后他每，但是他每次，我觉得他就是在装。
没有，我觉得有，其实有些不说男领导吧，有些中年领导他就喜欢这么跟人取外号。
嗯，会
他会有一些快感在里面
哦，
不是，就是有一些，
所以他就是在装糊涂，
不是那种东西，主要是那种就是权力的感觉嘛，我想让你叫啥你叫啥，
我赐你个名儿那种，
对对
对
对，掌控欲很强，然后让我的同事们也把我的名字都改成这个，然后我就叫这个名字，对，我觉得有点难评，其实
是，
因为像我以前有一个认识一个人也是，就是他特别喜欢跟人取外号。哪怕别人就是很介意这个事儿，他也老爱别人老跟人取，
有点像霸凌这种。
我是有一点，就是一种欺负别人的感觉。
我枪毙他，好吧？你上班带我，我去给你枪毙他，好吧？他 base 在哪儿？他 base 在北京。
对，但是没关系，
我回北京枪毙他。
OK， 那没关系。谢谢冰冰，你好好。但是没关系，我就要离职了，所以说也很开心。
那枪毙他再离职吧，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好的，
嗯，那你有跟他就是线下面对面见过吗？
有见过，
见过
线下见的时候他还是叫我正常的名字，但是在会议上的时候他就是总是叫我、
小人。
对，
好奇怪啊，
坏得很、
他就是坏，那他就是坏。我收回刚才为他说的好话啊。
好，谢谢，离职快乐，离职快乐。嗯，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发言，我去。今天大家故事都很精彩，从韩国那个我就起飞了，
对对对，
还有很多这个各国语言的祝福，感觉特别有新年的祝福的气象。
那我们结束一起包饺子，是吧？哎，这个是最近非常好用的，就是哪场演出凉了，你就只需要下台之前你就包饺子就完了、或者新年快乐，没有人不给掌声欢呼给你送上去，
是是是，
挺好用的，最近装糊涂吗？
对，
但关键是我们南方人不太会包饺子，
不太会包饺子，是吧？
我们会新年快乐。
OK OK，
想学一学，你今天包一下。
我们也不会包饺子的。
你会飙脏话？
飙脏。
我们最后吧，大家关于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选题其实还是海源老师跟我提的，对，就难得糊涂嘛。
石老师刚开始说的是分不清，然后我就说我们可以把那个概念稍微放大一点点，就是关于糊涂啊什么钝感啊等等，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大家都挺有经验的。
我们这些糊涂蛋能相约于此真挺好的。
对,
对，本来请的那个本来我们先请的嘉宾是那个厦门的小罗。
还有杭州的冰冰，
然后把他
我就把他拉进群里了，
然后把他拉进群之后他就来了。
小罗确实在来上海的高铁上。
对，然后这期本来是另外一个小梁来的，然后就是反正凑一凑吧。
哎呀，随便谁来的听谁吧。
那这个就别发在这个号上面了，
凑合
发在你的号上面，
凑合就过。
那个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阿成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
！装什么？
这么突然？没啥，没啥，我没啥。
没啥，冰冰了。
就是大家可以买那个携程上的那个退改险啊，那个还挺实用的。我昨天买上海的高铁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他推荐我买那个38块钱的退改险，因为说我这一年因为误车已经多花了680了。我还是没买啊，还是没买啊。尽量买一下吧，挺有用的，我感觉。
小罗呢？
小罗，我
这个小罗，
你先说。
好，我说欢迎大家去腾讯视频看我的专场。 啊，坐在角落的人，以及在小宇宙听我新开的播客，然后坐在角落的人。哦，对，我现在也是一个主播了，在这边学到了很多做播客的技术，自己去学着做了一下。
是是，哎，我差点忘了，就是对韩云老师那个播客新开，大家去支持一下。对，
我也可以宣传我的播客吗？
当然可以了。
我也
你这会儿不装糊涂，
我忘了，我忘了，我
播客叫什么名字还
记
得吗？
我播客叫哎呦叫什么来？坐在角落的人啊，我最近也整了一档小播客，就是叫进屋上炕，大家可以去进去搜一搜，搜
进屋上炕
啊，非常土的一个名字，我知道啊啊啊，
嗯啊，有英文名吗？进屋上炕，
这怎么翻译啊？西班牙语怎么说啊？
我给你翻译一个进屋上炕的英文名叫，
哎，我进屋上炕
，Come home and go to bed.
Listen to Bing Bing. 啊。
莫老师，谢谢，
哎，真的是信达雅，哎，
信达雅，信达雅，哎，懂脱口秀的人才知道这里边门道有多深啊！没看过节目都不
全是内部梗，全是
内部梗，太深了。
对，宣传一下你的微博吧。小罗，
小罗，
我的微博叫小罗和他自己，然后那个，
千万不要关注那个小罗 TXT 啊，
都可以关注，都可以关注。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就是啊，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录这个播客嘛，
是
我来之前还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没有录过这么受欢迎的播客。
那你上一次录的播客，
上一次录的是假号那种，是不是？
就是我朋友，因为我很多老家的朋友他们听，他们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来录这个播客，他们就
说你是不要南宁的朋友了是吗？刚才你在播客里说了啥？
我桂林的朋友。就是他们就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来录这个播客，他们就说我出息了。就是我上脱口秀大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说过我出息了。然后其实确实我很多年没有上台看到观众了，挺紧张，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挺好的。
哇，谢谢。冰冰，你看人家这情商。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一会儿给大家建群发10万块钱红包，好吧？我错了。
小罗这稿子写了一周，
是吗？没有梗啊，可是。
发给我看，我说已经很完美了。
哦，怪不得连上了，连上了。
我真觉得就是今天听了很多大家这个糊涂的故事，但我觉得大家都这么糊涂，但是还能活着，说明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容错率的。嗯，
糊涂会更开心，糊涂更开心。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允许范围之内，允许每个人稍微糊涂一点，没准可以更开心。
经常糊涂，
难得糊涂。对，
你说我剪这期剪着剪着文件丢了呢。
那就不仅男的糊涂，女的也糊涂了。
啊成啊成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哦，谢谢大家。
我们这期换个人剪吧。
阿成来剪。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